以色列话：哈马斯乞求叹啖气，换翻人质艰难但正确。美国制裁俄国军官，布查屠夫。赖建平话：中共是最危险的三战策源地。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对联邦指控认罪。荷兰极右翼领袖在选举前夕领先民调。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2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21号，随着哈马斯宣布同意逐渐释放50名人质，以色列国防军准备达成协议，在加沙执行几日的停火。美国作为中间人，呼吁警惕加沙内部极端分子破坏交换人质协议的行为出现，造成不测。而且以色列方面强调话，换翻人质就是艰难而且正确的决定。请睇报道。
根据 NBC 当日迟啲嘅时候嘅讲法，以色列内阁目前正在讨论一项暂定协议，以150名巴勒斯坦囚犯交换50名妇女同儿童。若果内阁投票通过该提案，囚犯受害家庭有24小时向法院上诉。一位了解可能达成嘅协议嘅以色列官员话，哈马斯同以色列之间草拟嘅协议预计将包括俾红十字会接触留喺加沙嘅人质。呢位官员向 NBC 表示，这个将允许红十字会为他们提供药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利维表示，未来的人质交易是以色列军事压力加大的直接结果，哈马斯正在乞求唞啖气。他说，这个是一场战争，战争是丑陋的，这个不是一场我们发起的战争，不是我们想要的战争，也都不是我们预期的战争，这个是哈马斯向我们宣战的。而且以色列人质的家属认为，最新协议可以建立信任，令以色列能够将一些人带回屋企。丈夫同仔女被劫持的妇女卡尔德隆向以色列 N12 新闻采访表示，虽然最先被释放的是妇女儿童，她的丈夫可能不会回来，但是谈判代表现在应该拯救尽可能多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她正在期盼换回所有人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国防军、新特贝和所有部队继续全力行动。以色列在商定的暂停战斗后继续向哈马斯施加压力，因为如果没有压力和连续性，就没有机会营救下一批人。加兰特在内阁会议上补充说，释放人质是一个道德和伦理问题，我明白这件事有多重要。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反对党领袖金茨说，这项暂停协议要求以色列停火几日，令人痛苦，但表示政府必须落实这个协议，并且争取更多人质获释。金茨说，这个是在战争目标框架内可能做出的决定，它令到我们能够在道德和行动上，以及战役领域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外交事务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下个礼拜初访问以色列，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高级官员就加沙的以哈战争进行会谈。这个是继上次美国总统拜登未能成功牵头以色列、巴勒斯坦政府高层会谈之后，美国做出的最新一次尝试。报道引述两位熟知此事的消息人士的话，布林肯预计将在这个礼拜生效的为期几日的停火期间抵达。这个是以色列哈马斯协议的一部分。如果协议达成，在那段时间内，哈马斯将逐步释放他们绑架的约50名儿童和妇女，以换取暂时停火。而且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警告说，加沙可能有一些激进极端分子试图破坏任何停战的协议，以色列必须为此类事件做好准备。布伦南向 MSNBC 表示，大家担心可能会出现一些违反协议的情况，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战争暂停和停火期间。他呼吁以色列应该为破坏人质协议的一些违反行为做出准备。内塔尼亚胡在当日声明说， 以色列的安全部队将会支持协议的实施，这个是艰难但是正确的决定。在全面的专业评估中，以色列军队的安全将在暂停期间得到保证，情报工作将在这些日子内得到维持运作。由于法律规定，以色列内阁今晚21号商定的任何协议都要等到明天晚上才能够生效，亦是在21号卷入反对犹太言论的 X 平台执行长马斯克发文说，社交媒体公司 X 将同加沙战争相关的所有广告和订阅收入捐赠给以色列的医院和加沙红十字会和新月会。在回答如何确保 X 集团资金不被恐怖分子挪用时，他说，我们将追踪资金的使用方式，欢迎更好的想法。这篇贴文发布之际，广告商因为担心他们的广告出现在亲纳税内容和网站上的仇恨言论旁边，纷纷逃离这个网站。而且亿万富翁老板马斯克就因为自己发布了支持反犹太阴谋论的贴文而加剧了紧张局势，这一举动引发了以色列的严重抨击。在中东地区局势方面，五角大楼表示，一架美国战机在伊拉克向美国和盟国人员发射短程弹道飞弹后，击毙了多名伊朗支持的民兵。在这个之前，伊朗支持的组织针对美国人员的袭击事件激增。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表示，我们可以证实伊朗支持的民兵昨晚20号对阿萨德空军基地的美国和盟军部队使用了短距离弹道导弹，造成8人受伤，基础设施受到一些轻微损坏。袭击发生后，这个地区的一架美军 AC-130 飞机立即对一架伊朗支持的民兵车辆和参与这次袭击的多名伊朗支持的民兵进行了自卫袭击。这次自卫攻击导致几名敌方人员阵亡。
乌克兰媒体21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对两名参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俄国军官颁布了制裁，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布查图夫、俄军武装部队上校奥穆尔别科夫，他和另一名警卫下士弗罗尔金涉嫌法外杀害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请听报道。
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非政府组织和独立调查的记录，有关奥穆尔别科夫和弗罗尔金参与严重侵犯人权的报道是严肃而且是可信的。俄国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而且在基辅郊区的布查，俄军对平民展开了战争罪行为。国务院表示，当时奥穆尔别科夫是俄罗斯第64独立近卫摩托化步兵旅的指挥官，他在布查谋杀、殴打、肢解、焚烧并且无以处决平民，他还是占领乌克兰城镇干德里夫卡期间指挥这个旅，对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进行了法外处决。在这个旅的残暴行为曝光之后，克里姆林宫发表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应，表示俄国联邦总统普京已经向第64独立近卫摩托化步兵旅授予荣誉。俄国国防部提拔了奥穆尔别科夫，并且赞扬了他的领导能力。布林肯说，美国坚定致力于追究俄国对乌克兰人民的虐待和暴行的责任，我们将继续利用一切适当途径为乌克兰伸张正义。另外，美国还掌握了警卫下士弗罗尔金在安德里夫卡屠杀一名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的直接证据。由于制裁，奥穆尔别科夫、弗罗尔金和直系亲属现在都受到美国制裁，限制禁止入境。同时，英国亦对奥穆尔别科夫实施制裁。乌克兰媒体称赞说，这个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参与暴行的人进行了联合打击。
今年 APEC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在三藩市的会面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中方同意恢复中美两国的军事沟通，成为这次拜习会最重要的成就，这样会令到印太地区趋于稳定吗？请听报道。
旅澳学者李源华20号向希望之声表示，如果中共不想马上去挑动世界大战的话，会议就是有用的。他认为西方国家如果强硬对待中共， 这样他就会畏缩。其实习近平真有可能不知道，好像这种军方的沟通还是能够起到临时的缓解矛盾，但是他想要同你动粗挑起事件的时候，那你什么机制也没有用。西方人因为特别讲信用，对这种表面的东西特别看重。其实中共是流民，你对流民就要用实力讲话，你受你的这种武功啊，他就害怕。拜集会时，习近平对拜登表示，这个地球是容得下中美两国的。李元华指出，这个是中共党魁的伪善之举。这次拜集会明显看出来，习近平在经济、在国内政治各个方面危机的情况下，他需要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就伪善地去跟他心目中的敌人要示好，他的任何承诺可以马上就反面。如果你外界真拿他当回事，当成正常人、正常的政府做出的承诺的话，那你就中了他的圈套。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习近平内心深处这种斗争思维、价值理念，他要搞斗争，要向全世界进行渗透，要搞霸权主义。只不过他为了要得到他所要的美国的经济援助和高科技的支持，他的语言稍微会有一些变化。赖建平发言，在美中首脑会晤期间，中共的舆论亦开足了马力，习近平访美之前宣传要令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同时强调中美之间四十几年友好的历史。因此很多老百姓讽刺中共这个做法是暂时不恨美国了，什么时候再恨要等通知，我们现在马上调整情绪。赖建平说，他的基本的价值理念、他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轻易的变，而且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一直是个讲大话的党，一直是讲话不算，他任何时候都是好话讲尽，坏事做绝，毫无信用。哪一日他反面不认人，甚至趁美国西方将这个话听入去，放松了警惕以后，马上他就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更恶劣的一个做法来对抗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中共仍然是最危险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这个是他的本性，这个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
21号，在面临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指控后，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的创始人兼执行长赵长鹏在西雅图出庭认罪。请看报道。
赵长鹏是公认的加密货币领域的首富，亦是这个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 X 平台上拥有超过850万粉丝。在认罪听证会上，赵长鹏承认违反洗钱规定、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和美国制裁的刑事指控，同时币安公司将支付超过40亿美元的罚款。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赵长鹏同意辞职，并且支付5000万美元罚款。美国财政部说，在运作中币安未能阻止和报告这个机构和恐怖分子的可疑交易。这些恐怖分子包括哈马斯卡萨姆旅、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基地组织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这项消息发布之际，以色列和哈马斯正卷入六个礼拜多前爆发的战争。在几年之前，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展开了对币安的调查。根据当日公布的法庭文件，币安将支付18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并且被没收25亿美元，同时接受3年的政府监管。罚款金额将分配给美国司法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其中有34亿美元将提供给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新闻稿中表示，币安为了追求利润而对其法律义务视而不见，他的监管疏忽使得资金通过其平台流向恐怖分子、网络犯罪分子和虐待未成年者。政府声明中还说，币安选择不遵守美国法律和监管要求，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会限制其吸引和维持美国用户的能力。消息传出后，和币安生态系统相关的加密货币 BNB 下跌约 5.2%。 不过由于司法部很快就会确认和交易所达成和解的消息， 该代币当日早啲时候触及五个月高点。赵长鹏承认，长期以嚟交易所响灰色地带获得收入。佢表示：我想结束呢个问题，我想承担责任，结束我人生嘅呢一章。以前佢曾经有啲害怕嚟美国面对呢啲事，但系法院判决嘅彻底性令佢感到放心。赵长鹏话：经过呢啲事之后，我仲会翻嚟。赵长鹏后续面临最高十年徒刑同最高$500,000嘅罚款，再加上佢从涉嫌计划中获得嘅任何利润，法庭嘅判决将推迟六个月。目前赵长鹏获得保释，响等待判决期间可以自由返回阿联酋嘅屋企。佢嘅律师响认罪听证会上声明话：赵长鹏嘅协议包括放弃上诉权利，前提系佢嘅刑期唔超过18个月。
荷兰22号展开大选，极有翼民粹主义者威尔德斯在选举前的最新调查中跃居第一，为他进入政府奠定了基础。请你报道。
根据21号公布的 INO Research 民意调查，威尔德斯的自由党 PVV 预计将在会议中获得28个席位，仅比目前并列第二的两个政党多一个席位。民调支持率激增的现象是维尔德斯出席电视辩论之后出现的。维尔德斯发布了反对穆斯林的观点，并且在受到死亡威胁后20年来一直生活在警方的保护之下，而即将卸任的总理吕特决定退出政坛。这位备受争议的政治家将从这种政治真空中受益。之前吕特的联盟因难民政策而分崩离析，而威尔德斯迎合了反对移民涌入的荷兰的民众的情绪。民调显示，吕特的自由民主人民党目前由现任司法部长耶西尔戈兹·泽格里乌斯领导。极右翼政党在今年夏天的民调中表现不佳，早些时候耶西尔戈兹女士不排除合作组成政府的可能性，为威尔德斯打开了大门。不过在选举前夕的21号，耶西尔戈兹抨击维尔德斯，说他并不会赢得选举，并且强调这个国家需要一位能够沟通的领导人。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政治学家克鲁维尔表示，耶西尔戈兹试图透过没有明确排除任何联盟的方式，在不同党派之间获得反建制选票。这位副教授向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他鼓励选民转向 PVV，因为同过去不同，他有机会进入政府。而美国媒体彭博社就认为，就算维尔德斯的政党赢得22号的选举，他亦不太可能获得其他政党的足够支持来组成联合政府，担任荷兰的下一任总理。在22号的选举中，荷兰选民将选出全部150名议员，预计结果将在当日晚些时候公布。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